过月亮不是。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美中军情险象丛生，北京拒绝防长会晤后果严重；二，美国高官接连访华，改善关系美方一厢情愿吗？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昨天呢是中国六四纪念日啊、台湾呢现在是华人社会少数能够公开悼念六四的地方，据统计近2500人于6月4号晚上冒雨出席位于台北中正纪念堂的六四晚会，其中包括在台港人、藏人、维吾尔人甚至乌克兰人，他们手执烛光共悼六四亡魂。下面请看杨安和方琦在台北的报道。
我相信很多台湾人也知道，也意识到，其实六四不是中国的事，它也是台湾人的事。为什么？因为当年镇压六四的那个政权的飞机、战斗机跟军舰，每天就在我们台湾的领空跟领海周边绕行，威胁、骚扰我们的安全、我们的和平。所以六四不是中国的事，也是我们台湾人的事。就在那个维园的外围啊，他们在里面很欢乐的办活动，外围呢就一堆艺术家还有研究生博士生就被抓进去羁押的，可以说这个欲盖弥彰了。他们想掩饰啊过去六四啊的那些啊历史的罪恶，但是呢就在维园之外啊，香港的警察以具体的行动重演了当年六四的画面。
香港公民社会其实是很压缩的一个很明确的案例，因为在反送中那个之前，大家还是还可以在街头上集会的，每一年都会有这样六四的纪念活动，但是现在只剩下两个人要来纪念六四，他们纪念方式就是拿着纸条跟花束，这样子的行为竟然被警察给逮捕了。所以可以知道香港公民社会从以前还可以集会到现在荡到一个非常谷底的位置，我们很难过，但是不能因此放弃，所以才有今天的声援活动。
我相信呢度周围应该都有好多秘密嘅香港人嚟咗参与悼念，正正就系因为香港唔可以啦。即系而家个问题系个制度问题，即系如果要真系做到所谓嘅平反咧，就要消灭共产党，尤其是喺台湾嘅角度添，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唔止一次话俾全世界听，我哋要发动战争，我哋要侵略台湾。咁呢個政權本身就係一咁暴力，即係其實基本上面一班恐怖分子，然後偽裝自己係政府，然後將嗰啲咧爭取民主自由嘅人咧，就話佢哋係恐怖分子。咁所以我覺得係冇得平反嘅。唯一的方法呢就是要消灭共产党。
刚好昨天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5月36日的脸书，深深受到感动，也觉得非常的难过，所以就是今天觉得自己一定要过来。
今天没有来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要抓住能够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我们认为就是非常一个悲剧的走出来表达，说我们不支持中国政府做出这些糟糕的事情。
好，下面我们回到我们的专题讨论，开始第一个话题：中国拒绝美中防长会晤，军方沟通管道中断，有多危险？美中军舰昨天呢在台湾海峡险些相撞，引发了世界震惊，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亚洲安全会议上说，台湾海峡一旦爆发冲突将是毁灭性的，重申美国坚定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中国防长李尚福表示，如果中美发生激烈冲突对抗将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但他强调，如果有人分裂台湾，中国军队不会有丝毫迟疑，不畏惧任何对手。奥斯汀在香格里拉安全对话间隙呢，与中国防长李尚福握手致意，并进行短暂交谈，但是没有实际互动。美国此前建议美中防长举行双边会晤，却遭到中方拒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当前中美两军对话面临困难的原因，美方是清楚的。那么中国为什么多次拒绝美中高层军方对话？美国为什么不肯取消对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美中两个世界强国军方沟通对话渠道中断，后果又有多严重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从印度新德里向主持人向各位观众朋友向嘉宾问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吴教授您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建中。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在讨论问题之前呢，我们请先看一下昨天在台湾海峡发生的惊人一幕。一艘中国军舰呢，一艘中国军舰高速冲向呢正在和平通过台湾海峡的一艘美国军舰，最后呢两艘军舰仅相距137米躲过这个相撞的这样一个灾难。几天前我们也看到一架中国军机在南中国海上空近距离拦截一架美国侦察机，被美军呢称为不专业冒险。那么这些险情刚好证明美中军方高层有必要举行会晤进行沟通。好的，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非常惊险的这个台湾海峡发生的一幕。那么奥斯汀和李尚福两位国防部长他们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对话期间没有举行双边会晤，但是双方却隔空交锋，让对方了解了自己的观点。我首先来请教台北吴教授，双方隔空交锋的这个焦点自然少不了台湾问题，那么两国军头他们要让对方了解的底线是什么呢？
是，我想近年来中共加大对台的军事打压，除了在台湾周边附近举行大规模军演之外，那共机飞越台海中线也已经形成新的常态。那台海局势加温，引发国际关注。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他的对中共讲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说话对象是非常清楚的，是讲给中共听的。而我们看到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讲话，这个讲话就不仅只有讲给美国听而已，这个还是讲给全世界听的。李尚福的讲话强调北京对于台湾议题的立场，重申对于中国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担忧。简单讲，北京不想要看到台湾问题国际化，借由重申立场，希望国际间把台湾视为中国内政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驱逐舰还有加拿大的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而中共的军舰却改变航线，用一种不专业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阻挠。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个不专业的做法之下，中共还要强调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为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两位的这个谈话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谈的是台湾海峡的这个现况，而美国致力于台海现况的维持，避免任何一方改变现况，而李承甫的讲法是把台湾视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把台湾问题视为是中国的内政，而我们现在看到台湾问题的国际化，这个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面的共识，所以李尚福的一个谈话里面，我们会发现他是属于自弹自唱、重申立场的一个情况。以上。
好的，吴教授，那么我跟进一个问题，吴教授啊，您刚才说到呢，这个中国现在试图把台湾问题呢变成中国的内政，那么刚刚发生的、昨天发生的这个两艘军舰，中美两艘军舰险些相撞这个事件，您刚才提到中国军舰不专业，那么这是不是其实就是中国也想把台湾海峡视为自己的内海，美国你就不应该来，来了我就要赶你走，是不是这样？
是的，我们会看到对于中共在台湾海峡水域的这个宣称，他所计算的不管是领海或者是经济海域等等，它是从中国大陆的沿岸再往台湾这一块的一个岛屿，由东西两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计算，所以任何的船舰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它都被视为是一种主权领土的这种侵扰，所以对中共军舰来说，它要保障它的所谓领土的一个安全、主权的一个彰显。特别的是，我们看到不管是美国的护卫舰，甚至于是加拿大的这个驱逐舰，基本上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凸显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的一个权利，也就是现况不被中共片面的主张把它给阻断化的一个情况，也这也是说明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性。
好的，那么看来在中国的操弄之下呢，台湾海峡现状现在正在改变。那么说到台湾问题，奥斯汀就表示台湾海峡一旦爆发冲突将是毁灭性的，外电指出这一定是指这个美中的军事冲突。那么李尚福我们看到他也撂下狠话，直言如果中美发生激烈对抗冲突将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但是有人分裂台湾，中国军队绝不会有丝毫迟疑，不畏惧任何对手。请教这个在目前身在这个印度的夏明教授啊，有人说两国防长的狠话就等于美国军方放弃了长期坚持的模糊战略，中国也明确了表明抗美的这个决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如果我们注意一下他们的讲话了，那你可以看到，美国他讲出的是毁灭性的，是中国的军队讲的，给中国的国防部长讲的，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挑起一场战争的话了，那么最后对中国的军队呢是毁灭性的。但是中国呢没有说这对那个就是美军他有能力或者是有这个口气底气会对美国军队说我们打一场战争最后对你美军是毁灭性的，但是中国呢说出对世界呢是灾难性的，也就是说中国他摆出一个架势，就是说我打不赢你美国，但是我可以呢把其他的各个国家呢拉到这个就是战火的灾难中呢给他们带来损失，也就是他的威胁呢是要把这个战争呢扩大到殃及到其他的国家，尤其他这里面当然有所指，主要是指美国的盟国，当然主要是在亚太地区呢带来不安全，所以这种就是讹诈和威胁了，那么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美国是不是现在在已经那个完成了对中国的这个战略模糊了，已经结束或者进入战略的清晰？那么目前呢还在发展中，美国并没有完全的清晰化他对中国的一个战略。那么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目前无论是台湾的方面来看，中国大陆的方面来看，那么其实这种战略模糊呢，那么给他们呢现在还有发展的空间。因为台湾并没有明确的宣布独立，而大陆呢也没有明确的那个用兵呢，那么对台湾呢进行了一个进攻，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还有一个模糊继续模糊下去的空间。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美国国内，那么已经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那么 也就是说要让当下的美国总统把对中国的定位了，从他的所谓的战略的竞争的这种关系了，把它给凸显成一种敌对关系，或者说中国不仅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中国呢是美国的就是那个敌手。那么但是现在呢，我国内呢没有走得这么远。
好的，我们刚才两位教授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昨天惊人事件的看法，以及对两位防长，美中的两位防长他们这个谈话的焦点。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是明月刀啊，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明月刀说，所以呀，管好你自己的军机军舰，没事别老跑到别人的领海领空瞎转悠。这显然是中国军方的观点。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出，许多中国人和中国政府一样，已经把台湾海峡视为自己的领空领海了。另外一位叫陈不学，按照牛二的戏码，撂两句狠话，那种特别狠的话，便可不战而驱敌，不巧碰上了杨志。大家去琢磨，这个话很有深度啊。另外一位呢叫ALOG209。说台海爆发冲突一定会是毁灭性的，当然这是对中国而言，届时美国军队将会采取果断坚决而又迅速的打击，以保护美国本土及海外基地的安全，并彻底解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并摧毁中国的全部战争潜力，这个过程将会是残酷而迅捷，行动一旦开始就不会终止，除非赢得最后的胜利，绝不会给中国哪怕一点机会。好的，我们接着我们的问题讨论啊。这个美中军事对抗的前景呢有人说现在已经逐渐由模糊转为清晰了，然而两国的军方沟通渠道却中断了很长时间，这正是美方担心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看到美国防长奥斯汀在这个临行之前，就是到新加坡出席亚洲安全会议之前呢，曾表达过美国军方的这个担忧，急于会见李尚福。我来请教吴教授，为什么美国急于恢复与中国军方的沟通对话渠道呢？
是，我认为为什么美国急于恢复跟中国军方的沟通对话渠道，我认为这边有三个思考可以提供给观众朋友。第一个思考是安全困境。什么叫安全困境呢？对于美国来讲，在陈平时期，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建军？那这样的建军甚至于还威胁到区域的和平跟稳定，透过安全对话的一个部分来提醒中共不要像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变一样。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美国也好或欧洲国家也好，从历史上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平常的时间点各国之间就有热线的一个沟通，甚至于如果真的这个热线沟通失败，即便是要开战，这个样的一个开战的一个宣示都必须要经过各国国会的通过。所以我们会知道，在西方国家，不管是任何的历史上面，我们都知道开战是非常谨慎的，这是所有的思考都已经没有办法达到避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我们认为这美国的这个做法不是示弱，更不是符合像习近平所称的东升西降，这是为了避免误判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我认为这是美国的软硬兼施，因为我们知道过去中国的领导人在建立军事联系的进度非常缓慢，而在外交紧张时期关闭沟通管道的速度却很快。 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击落中国入侵美国领空的疑似间谍气球之后，双方的电话联系就已经中断，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恢复。第三点，我认为美国虽然认为说话不投机半句多，不过各国担忧美中的冲突会越来越接近，攸关到各国的利益，所以对于各国担心美中的护栏失效，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沟通。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跟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会晤的时候，就已经有表示，近期美方想要跟中国沟通，是要防止双边关系进一步的恶化。接下来中美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跟对话还是会陆续启动的。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看到就两国军方关系来说，美国似乎很急，但是中国并不急。北京拒绝了五角大楼希望美中防长会面的要求，似乎胸有成竹，老神在在。请教夏教授，中国为什么摆出一副气定神闲的姿态？难道北京真的是身怀利器，不惧擦枪走火与美国在台湾海峡或南中国海要决一死战吗？
是，回答你这个问题前呢，我再回应一下刚才第一个网友的这个问，那么就说，不了，你没事了，不要跑到别人的领海领空呢去瞎忽悠。这里边呢，在国际法上，因为台湾海峡长期来了，在国际法上至今呢就没有那个封闭过。那么而我们知道，国际法呢，不仅是像中国它解释的所谓的，无论是以十二海里那个领海或者领土，或者是以120那个海里的什么经济特专属区等等，那么他当然是想把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变成自己的内海。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其他国家完全不接受这种那个宣示，当其他的国家不断的可以用那个自由航行的这个实践去破除他的这种那个就是政策的话呢，那么就使得他这种政策在国际法上没有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进行一种国际法的一种建立，因为呢它没有变成一种事实。甚至现在我们看到加拿大、德国和法国，那么也都共同的那个到了亚太地区，那么为了维护就是亚太地区的自由航行，把它从中国试图那个变成了内海，那么把它维护成一个可以自由航行的公海，这点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就讲一下中国它之所以在跟美国的这个关系上呢，好像它似乎呢是很淡定，好像是美国要求它，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那个荒谬的。其中一个荒谬的就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国呢是其实是处于跟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力量相对比了，是处于一种弱方的这个情况下，那么他当然知道，在目前的这个弱方的情况下，他可能捞不到太多的好处，所以他当然也就不会那个进行合作。这其实是一种弱方那个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并不表示中国呢是占了上风。那么另外一点呢，非常那个就是明确的，我们应该注意了。中国跟美国呢，在看待这种双边的会面呢，领导人的交往呢，那么有一些呢不同的这个观点。那么中国呢，似乎把就是好像要那个出台，好像像应召女一样的要接受你的邀请，或者像谈恋爱，好像那个赴你的约会一样的，那么是给了你一种就是好感，或者给你传递一种那个就是积极的信息，或者给你一种以前的积极的行动的一种奖赏。但其实这是完全的一种误解。其实美国跟中国或者全球任何一个大国在处理他们的危机的时候，工作关系的时候，其实是不涉及这个情感的，也不涉及自己个人利益的。因为李尚福现在呢，他确实有经济制裁了，美国呢给他施加那个制裁了再生。那么但这一点呢，其实呢并不妨碍中美两国，那么他们呢面对着共同关心的危机问题，必须的坐下来进行沟通。但是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呢，他把世界呢绑架在那儿，那么给世界呢制造一种紧张，一种不安全感， 然后呢，他拒绝了跟美国进行沟通。那我觉得其实他玩的一种游戏呢，是一种那个战争边缘游戏，那么也是一种恐怖主义国家那么经常玩的一种心理游戏。
好的，我们现在聊天室里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看看我们观众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首先是蓝花华说，最好的结果就是美国海军毫不客气地迎头向中共党卫海军开火，这个结果已经不用猜想了，那就是中共党卫海军军舰被美军的鱼叉飞弹好好照顾了一遍，变成潜水艇，看看中共党卫军还有什么资本炫耀自己的特技。鱼次郎，只要美国不支持中国民主化，中国就永远民主不了。就像中共六四大屠杀前后，美国没有说过任何一句支持那些民运学生的争取民主与人权自由的话，不表态其实就是美国的态度，他们的态度注定了那场民主运动失败的命运。所以中国人民如果要推动民主运动，最好事前要美国表明态度，才不会白白浪费心力与生命。阿华田说，美国的军事实力足以同时打两场大规模战争，二战如果没有美国直接介入，欧洲和中国战场都会沦陷，但小学生不懂这些。不同意见捞赠啊，说美国奥斯汀主动向中国李尚福握手，中国军舰主动航向美国军舰，想要握手回礼，距离137米，刚好也就是6秒钟的航距，这是很正常的回礼。我们还有大量的这个网评啊，我呢，我这样，我们时间很紧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个吧，就是WTFCNMB 这位网友他说，美国呢，这是对全世界负责，避免放大一些小问题造成严重后果，但原则上的问题绝不会妥协。好的，那我们就看看啊，另外一位，还有一位叫 Fong，这位网友他说，中国防长李尚福说中美军事冲突将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意思呢并不是说中国会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不会去解放台湾，相反他的意思是中国打台湾的时候要你美国不能插手，因为中美不能发生军事冲突。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谈到美方要求恢复中断的这个军方高层对话渠道时说，当前中美两军对话面临困难的原因美方是清楚的，弦外之音大家都清楚，李尚福目前仍受到美国的制裁，要会面就必须先解除制裁。我来请教吴教授，中国国防部长受到美国制裁，这的确是非常罕见的，美国为什么要制裁李尚福呢？
其实我们知道当时在2018年9月20号的时候，当时的李尚福其实是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这样的一个部长李尚福来实施制裁。为什么要制裁呢？因为我们知道在2018年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宣布因牵涉到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的重大交易，并且根据2017年8月所签署的以制裁反制美国敌人法案，就把当时的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李尚福来进行制裁。因为当时的李尚福涉及到包括了10架的苏凯35战斗机，还有 S-400 的地对空飞弹的系统有关。那对于采购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武器，其实我们知道乌俄战争到目前为止都还在延续当中，而中俄狼狈为奸，所以美国制裁李尚福其实是其来有因。而我们也看到在香格里拉峰会上面，解放军的中将何磊也向记者表示，美国在当年2018年对于李尚福参与采购的军火的制裁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解放军的中将 或者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都是在帮李尚福抱屈，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李尚福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采购，其实是违反了国际之间的这个思考，也就是在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上面，居然提供了金钱还有采购上面的帮助，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制裁。
好的，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美国在是否解除对中国国防部长制裁的问题上释放出不明讯息。拜登总统曾表示，美国将就这个解除中国防长制裁的问题与中国谈判，但是国务院明确表示不会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我来请教夏教授，美国解除对中国防长制裁的难点在哪里？您预计制裁会不会很快解除呢？
是，首先这个制裁呢，来自于其实是一种那个川普对话了，因为它发生在川普时期，而且李尚福呢是在成都长大的，所以如果你听他的讲话了，就像我一样的，那么是四川普通话，所以是川普对话。那么目前对李尚福要解除这个制裁了，当然是中国政府想看到的，因为他毕竟是对中国政府最高的一个官员，那么所以中国政府呢想利用各种砝码了，那么想让李尚福呢那个就是解套。因为这种如果就是就像有通缉令在身一样的，那么使得你呢那个失去了许多的自由。那么同样的，那李尚福的话，他也有很多的那个自由呢失去。尤其是如果他涉及到他的家人或者他的子女，那么如果要在美国呢要进行各种求学啦，或者是探亲访友啦，旅行啦等等呢，都带来的许多的不方便。那所以当然对他来说，尤其是美国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对中国的高级官员来说，必须让他们个人付出代价。因为如果只是让他们呢个人捞的好处，给中国的国家或者中国的人民带来就是伤害的话了，那么他们呢会继续这样干。那么所以美国呢在这个对中国政府对中国领导人打交道中呢，加入这种个人的机制个人的利益了，那么我认为呢是打到了就是这个蛇的这个七寸。那么当然就是说目前来看，解除李尚福的这个制裁有许多的困难。其中第一个就是说目前不仅中国那个美国制裁了李尚福，还有其他的我们看到已经就是几十名的各种各类的官员呢，就我们看到网警呢等等。那么但是呢就说美国呢也受到了中国的制裁。那么其中我们看到美国的前国务卿蓬皮奥，那么美国的前国务卿蓬皮奥的助理，那么我们看到余茂春等等都受到中国政府的制裁。那么假如设想，如果在明年的美国那个开启的这个总统大选中，如果蓬皮奥，那么现在他那个有这个意向了，想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那么如果他当选成美国总统，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美国总统那么也在中国的制裁之下。所以这样的情况下看到，消除对李尚福的制裁不是一个个案，那么它是一个一揽子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必须的中国跟美国要必须解决他的几十个人的那么这么一个制裁。那么这个几十个人的制裁，它就不是一个别的原因的那个冲突了，而是一个中美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上一个广泛的冲突。目前来看呢，中国的那个就是美国的这种大的框架不改变了，那么这种解决了，那么也是不可能有希望的。而目前来看呢，中美的关系了目前还没有稳定，你继续恶化，中美已经进入到一种全面的心理战，那么全面的冷战。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认为对李尚福呢那个要解除制裁了，我至少认为在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是在美国大选那个结束之前呢，我相信是不会那个出现太多的变动。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以两位网友的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吧。刚才我们这个吴教授呢说过，就是中国官员都在为李尚福抱屈，那么我们一些网友也在为他抱屈，比如这位 Bruce Wen， 他说危险吗？这些危险不都是美国政府做出来的吗？你还制裁着人家呢。另外一位 Dog Chai 啊，他说习近平只想通过统一台湾来巩固自己地位，与太祖皇帝毛泽东平起平坐，至于会不会爆发战争，会死多少人他都不在乎。在习故意任命被制裁的李尚福当国防部长的那一天，现在的状况就已经注定了，跟当年慈禧对十一国宣战一样，习也早就准备好，或者说 啊，自以为准备好迎接所谓的风高浪急和惊涛骇浪了。好，我们感谢夏明和吴建中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美国高官接连访华，改善关系美方是一厢情愿吗？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呢，走不动路，
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那个人人都在关心的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美国高官接连访华，改善关系美方一厢情愿。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美国国务院宣布，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副国务卿丹尼尔·克里登布林克将在未来几天内访问中国，结果说是未来几天内，昨天结果就到了，显示美国的确很急。法新社说呢，这显示了美国正在寻求两国关系升温。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曾经担任过美国副国务卿的中情局长伯恩斯五月份密访中国，试图呢在美中高层对话不畅的情况下改善双边关系。今年二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因中国侦察气球入侵事件宣布推迟访问北京，后来呢，希望重新安排访问的愿望一再遭到北京的冷遇，致使拜登与习近平去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晤时达成的为美中关系加装底线和护栏的计划难以实施。那么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展现软硬两手？为什么改善美中关系美方总是显得一厢情愿？中方的强硬是真有底气，还是做给国人看的一种姿态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国务院不仅宣布了副国务卿克里登布林克访问中国，还证实了曾经担任副国务卿的中情局长伯恩斯五月 曾经密访北京，表明美方在美中高层对话不畅的情况下急于改善双边关系的欲望。我来请教台北吴建中教授啊，拜登急什么？为什么显得迫切需要与北京对话呢？
我想首先第一个，拜登并不急。为什么？因为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原则，美国已经重申过非常多次，基本上就是三个原则：合作、竞争跟对抗。对美国来讲，现在拜登的主轴是在于竞争，而现在跟中共的这些接触的目的是要为了建立起护栏，不要让竞争过头，让原本属于竞争领域的事情变成对抗。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清楚，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对抗的时候就对抗。可是我们都知道，作为当事国的美国来讲的话，对于如何建立起护栏，它是有它的一个思考。那对于为什么要派出这么多的官员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其实一方面当然是说明美国的政策立场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让美国的盟友放心。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像在广岛刚举行过后的 G7 峰会，我们看到美国对于合作、竞争跟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思考，为了让欧洲的国家里面他们能够放心，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一方说出了不脱钩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美国最重要的是要让盟友知道美国的作为是去风险化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像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或者是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以及伯恩斯的多次表态，都是希望强调中美要沟通。所以我们知道对于沟通的解读里面，其实我们用今天的台湾例子来讲，今天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Rosenberger 他今天的表示，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访问中国，一个来到台湾，一个到了中国，这个是为了平衡的一个思考。也就是说，美国希望以负责任的态度来管理跟中国的竞争关系，美方将持续跟北京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好让美中的竞争不至于上演到冲突的一个部分。不过我想任何的这种竞争要升高到冲突，甚至于讨论到国际的议题上面，这个都需要美中之间共同的努力，这个绝对不是单一国家的一个作为。
好的，那么的确像吴教授所说啊，只是说美国一厢情愿恐怕不那么简单，这里边很复杂。拜登在不久前结束的这个七国集团峰会上宣布美中关系解冻的时刻要到了，显得有点急于改善美中关系。但是观察人士注意到，拜登在联合世界民主阵营孤立北京，以去风险化为名实施去中国化方面手段可谓老辣，对北京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请教夏明教授，您怎么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当中的这个软硬两手呢？
是，如果观众朋友知道我在美国之音的过去的两年多的评论的话呢，那么我在拜登总统刚上台的时候，我就给了他一个定位。那么我认为拜登总统呢是绵里藏针。那么我们如果看到就是中国事务呢，在美国的讨论中，一般认为这就是中国就是一个瓷器店了，就是 China Shop。那么你必须的那个非常谨慎小心的去处理。所以这个瓷器店呢，容不得一个公牛呢进去那个乱撞乱那个去那个捣乱。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的对华是从一个公牛闯入那个就是瓷器店，到今天一个绵里藏针的总统了。那么，我觉得当然对不仅是稳定那个就是中美的那个一定的关系了，让他的预期了，对盟国、对美国的选民，尤其对美国的商界来说呢，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走向。 那么我认为呢，这是有那个建设意义的。那么同样的，目前呢，对于拜登来说，你会发现呢，他其实是很沉着的，因为他一步一步的把一个一个的，就是重磅政策了，那么推向中国。那么当然，其中最致命的就是芯片，他的这个芯片法了，那个 Chip 这个 Act。那么通过发展美国的高科技，美国的高科技制造产业，那么通过对制造链的那个重新重组，那么也就是说把中国呢逐渐呢就是关键的部门呢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么同时在许多的最重要的关键领域呢让中国无法一个进行参与，也就是说使得中国在获得最尖端的武器那个技术上面呢，那么现在那个碰壁了，那么这些拜登呢都做得非常多的。当然拜登总统手中不仅是有那个高科技的，以芯片代表的高科技，那么其实呢以疫苗那么为代表了，那么其实西方国家尤其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呢也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另外在资本市场，那么在整个就是那个全球的其他的各种的就是重要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对比上了，盟国的这么一个团结上了，那么其实拜登呢手中都握有非常多的牌的，所以对拜登来说呢，如果那个他能够那个步步为营呢，那个不慌不忙的能够推行他的政策了，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了，对中国那个中南海来说，对习近平来说呢，其实就在温水煮青蛙，所以呢，最后呢想跳的而又跳不起来的其实是习近平，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习近平呢，能够在预示到他温水煮青蛙的结局的之前呢，他就在拼命的跳。那么另外呢，你可以看到拜登在处理对中国的这个关系了，有几点呢做的我觉得非常到位。那么第一个，他还是坚持了就是以前的，我们看到那个余茂春呢提出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呢分开。那么另外呢，就说中国的这个国运，中国的发展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呢也是分开。所以拜登总统他今天呢并不是说针对中国人的发展或者中国的国运，他是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问题。那么是中国共产党这种执政，尤其是刚过去的六四了，向人们呢就是不断的证明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以人民为敌的。那么另外呢，你可以看到拜登总统呢作为一个目前呢二战以后那个世界秩序的美国的这么一个总统，他考虑不仅是要考虑美国的利益，而且考虑美国多方的利益，美国民主党内部也有反战的一个非常高的情绪，而且美国的商业你可以看到了不断的现在得到中国的不断的让步，那么许多过去了根本就拿不到在中国的金融领域里边那个获得100%的那个就是独资的这个机会了，现在中国都给了就是各大的银行，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呢它的让步了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但是呢在表面上在中国的老百姓看不懂的问题上呢它要故作强硬，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呢把政治呢作为一种舞台了，那么也就是大家都不要撕破脸皮吧，那么能够那个得到自己利益的就得到利益，同时呢能够给对方一点面子就顾及点面子。其实呢今天呢拜登呢也就是微笑的那在惩罚拜登，但是同时对不起美国总统拜登是微笑的在那个惩罚习近平，但是同时呢并不撕破他的脸皮，
微笑着惩罚习近平，很有意思啊。所以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的网友们的看法就比较简单了，比如我们这位白月玲珑这位网友，他说中国不愿意搭理流氓，流氓却不要脸的赖上门说我耍流氓可以，但你不能不理我。另外一位叫 Jill， 他说软弱无能的拜登啊，他在骂拜登。我相信呢我们刚才两位教授的这个分析，深入的分析呢会回答我们网友这种过于简单的看法。相较于华盛顿的主动，北京却显得不紧不慢。外交部发言人指责美国一方面要改善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呢却在不断的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来请教夏教授啊，对不起啊，请教台北的这个吴教授，您认同北京的这种说法吗？为什么拜登政府在伤害北京的这个同时又要主动与北京修复关系呢？
是，我想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北京显得不紧不慢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如同刚刚夏明教授所比喻，其实中国就像是那一头公牛，在国际的圈域里面到处撞来撞去，而却不理会这样的一个撞来撞去之后的后果。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知道，中共都知道，美国或西方国家是说话算话，而北京却可以片面的撕毁任何他们曾经签署过后的这些协议。比如说我们看到像昨天六四的时候，中共在香港逮捕了一两位这个上街悼念六四的台湾同学。其实我们看到中共是睁眼说瞎话，一方面又说美国在侵犯中国的核心权利。其实我们会看到拜登政府是想方设法在跟中共做对话，这个部分其实并不是说拜登政府软弱或者是在对中共献殷勤，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美中对抗这个局面不是拜登所造成，而是过去各国对于中共的绥靖做法或者是交往做法所致。拜登政府没有伤害中共，没有伤害北京，是希望能够借着有效的引导把中共重新拉回到国际秩序里面来，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个做法。这样的一个跟北京重新拉回国际建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却被中共的大外宣认为这是在修补关系，这是美国在示弱。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看法的话，那等于对于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撕毁协议的各种做法是一种无形的接受。
好的，那么我们的确呢看到在美国政学两界常常可以看到呢批评指责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过于软弱，尤其是在改善关系方面过于主动的这样的声音。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呢？
是显然这种观点我是不会那个接受的。因为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呢作为一个非常那个老练的一个政治家了，那么他在处理许多问题上那么不会是简单的形式。因为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那么尤其作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具有领袖地位，刚才像吴教授也讲到，那么美国的考量会有许多，那么不像中国，中国的所有的外交官或者中国所有的就是我们看到像李尚福这些人，那么还有比李尚福还高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其实就只会考量一个因素，那就是他们老板的脾气，也就是说习近平那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定于一尊。那么但是在美国，那么当然那个所有的考量呢是多元利益的最终的结合。那么拜登总统会考虑美国的商界利益，会考虑美国普通老百姓，谁都不愿意去那个打一场那个莫名其妙的一场战争。那么另外的话呢，西方的整个盟国，那么他们也知道美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一大的军事机器，那么如果他那个开动起来，如果那个掀起一场战争的话呢，那么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对于每一个盟国来说，是不是在当下的情况下还要进入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是说各国呢都有某些担忧。所以拜登总统，那么他为了维护美国国内的利益，为了维护盟国的团结和利益了，那么他的考量了，那么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那个不可否认的那个看到了，就是说在美国国内了政治了出现了一个非常一个荒诞的声音。那么这个荒诞的声音呢，其实主要集中在就是川普那个和川普之流了，那么他们呢那个已经丧失了一个忠诚的反对者的这么一个角色。其实在任何的做法对拜登的批评呢，都是想就是用那个批评呢来为他的自己的竞选或者为他的个人呢利益来得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么现在在美国的媒体了，那么出现了部分的这种虚假的信息，而且呢是甚至用就是造谣的方式呢，那么来对拜登的任何的政策了，那么进行那个污蔑。那么所以我觉得美国呢，那么也那个就是目前呢也面临着这些问题。那么也就是说美国下面呢通过总统大选呢，大家会那个再一次做出决定，到底美国的走向会走向那个就是怎么样一个选择。但是我认为目前美国的一些偏激的一些做法了，这只是政党之争的一种那个一己之私，我并不认为这代表了美国的主流。
好的，我们来看看北京呢 谈到美中关系的时候，总是摆出一副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责任全在美方这样一个架势，常常呢以解铃还需系铃人表方表明呢美方主动是理所当然的。我来请教吴教授，北京在改善美中双边关系的问题上真的占有主动地位，真的有他强硬的这样一个理由吗？
是，我想现在中共对于美国现在的态度基本上都是一种破面自干的一种说法。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中共在不管是撕毁承诺，或者是在台海台湾海峡，甚至于在南海的水域里面横枪霸道的这些做法，其实都引起西方各界的反弹。那过去对于中共这样的一个蛮横无理的一个做法，面对国际社会的这种反弹，那中共只能在面子跟里子都想要的一个情况之下，先进行了相关的虚张声势。那所以对内来讲的话，它可以交代，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应美方的要求这类的这个套话，其实就是一种以美论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中共所放出的这样的应美方要求，就是主要去分化对于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一个质疑，让支持者去怀疑美国是不是能够对于这个不管是中国的民主化或台湾水域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航行等等，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
好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应美方的要求，这个其实就是中共的这种战狼外交，他所自称的这种下台阶的做法。
好，
所以我们会看到许多的网友，包括很多大陆的网友都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虚张声势，其实一演再演，这样只是傲气托捧的一个。
好的，好的。其实更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北京是貌似强硬的姿态呢，其实是做给中国人自己看的。尽管美中关系恶化已经给北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中国政府必须得赢到面子，必须要撑住架子。那么请教夏教授，人们已经听腻了中国外交部这种应美方要求这类套话的这个说法，难道中国方面就一点不急，改善关系就完全是美方的一厢情愿吗？夏教授，您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了。
是，美国呢，其实中美关系的目前的僵局呢，其实是美国那个阻止了中国的许多的发展的那个原因。无论是中国所谓崛起、中国制造，还有它的什么蓝色海洋战略，那么还有它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所以，当它这种那个雄心或者野心受挫以后，它对美国的一种就是报复。但是，美国跟中国它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必须考虑每一代人的现实的利益了不受到伤害，甚至是每一个个人的利益了都不受到伤害。但是中国共产党呢，他给绑架这个民族，给绑架这个民族70多年，甚至会说往100年。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是基于国内的老百姓的个人利益，同时是基于国际关系的公民社会的这么一个公共舆论的。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世界上第一大的专制政党，他都可以对这些全然不顾。那么他的核心利益，只要是他能够保住他的政权，他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呢还有半分钟左右的时间，我给大家再选读两个这个评论吧。我们一位叫大西王，他说软硬两手是恩威并施，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一套做一套。另外一位向心而行，说美中两国防长貌似都不想开战，那么为什么要有军事管道？美方还认为中共会遵守承诺吗？难道还要把作战部署向对方汇报？不知拜登政府改善美中关系是要达成什么目的？请专家帮助分析解答。我想我们刚才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已经回答了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夏明和吴建中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武汉妈妈悲剧令人心痛啊，第二个问题是取消捐赠恐被刑事调查，港人为什么不愿器官共享。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